收或者说是能够写好的，所以我们往往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那而且啊，这个科技创新领域，尤其是现在啊，我们这个宏观政经它是有一种知识性，而且带有一种国家性的属性，所以说我们如果说轻易的去下笔的话，其实往往会出一些错。所以我写新闻的时候就是特别特别的谨慎和小心。那从左到右那要经历哪些阶段呢？那肯定就有一些大量的案头准备啊。所以一开始我做这个宏观科技还有区域新闻的时候，我是做了很多很多的案头工作，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特别的笨，比如说实地采访啊，然后最开始的时候一篇文章可能要采个一两天，然后写的时候呢就要一天，然后效率特别特别慢。但是就往往你这个积累就是在这种最笨的时期就是能够大量的收获的一些这种资源，也是在那个时期建立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一线的走访。其实对于这种不管是实验室也好啊，不管是这种企业呀、就是你打一通电话远远是没有在这种实地能够了解的多的啊。就比如说就去年放开之后呢，我就频繁的调研了小巨人企业啊，还有高校院所实验室，就是会发现我们和国外确实有很多的差距，但是其实还有一批这种脚踩泥地仰望星辰的人，他们在缩小这一部分的差距。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培养一批自己的这种智囊团，就是刚刚也提到了，因为我们做这种科技报道其实也是比较特殊的，我们中国的这种科技报道这个环境也是有点和国外不同的。就比如说我们可能大部分都是这种文科生嘛，那我们作为这种文科生，你怎么能够去和这种那种有六七年积累的这种专业的这种背景的这种记者来匹敌呢？你就要培养自己的一种小小的一个智囊团。就比如说之前那个北京昌平地铁信号那个文章，我就是首先问了一下家里的这种通信专家，让他们去讲了一些这个信号到底是怎么弄的，然后再去采访外面的专家，这样能够有的放矢，提高这个效率，然后也可以去快速的然后做到你这种想问的这种问题。所以说就是从左边到右边那张图啊，就是触目惊心的这个返稿，然后到目前就是返稿比较顺利，其实经历了有三个比较漫长的过程。那不当这个听话的记者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要去挑战这种规则和这种宣传任务啊，这种不听话其实是你要做一些自己的一些判断。因为作为在背景在上海的科创记者，我其实报道的是政府的条件嘛，其实这些政府官员大家知道可以说是说话是滴水不漏的，而且非常的无趣，你想从他们的话语中然后套取一些最新的政策信息其实是非常难的。那这个时候你自己其实就要从一个 I 人变成一个 E 人，要紧追着他们不放，也可以在这种条件下挖到一些新闻。其实这个马春雷那一年两会的时候，我就一直从他那个小组讨论，从那个门口守着他，然后守着他一直出那个会场，然后问到了当时就是新闻长三角计划是什么时候出炉。然后那一篇就是很早的科创板企业的那个征集的范围，其实也是从这个政府的信源里面得到的这个肯定，但是他们是说你不能去报的，那我们就从这个外围的科创企业然后拿到了这个确认，然后出了那一篇，应该说是一才是最早的一篇报道。对，所以说就是有了这些积累之后啊，就是你平时就算不是那么的听话啊，因为往往我觉得就是我们政经条件的记者，尤其是这个上海的记者，央媒啊，他们都相对来说比较的听话，可能就是发发豆腐块啊，还有这个通稿也是比较快的，听了一些委婉语。但是我觉得一才其实是非常不听话的，尤其是我是特别不听话的一个记者。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听了他们的话之后，你可能在半年之内你在这个领域就歇菜了，就是所以说你反倒不听话之后，这些委婉局他们还会找你来然后做一些专业的报道。比如说他们会找我们率先的去披露5G产业的布局啊，还有这个人才的发展，以及这个率先告诉我们这个上海复工复产的一个动向。所以说我觉得不听话有的时候也会带来一些非常好的一些方面。第三个就是在出爆款和安全中，我一直是处于这种撕裂的状态啊，因为刚刚已经说到了，在这个宏 关科技领域啊，其实你如果说自己的这个新闻做成了一个爆款，可能最大的一个可能就是你写的东西出错了，那要么就是你报道的人他出事儿了。所以说那作为一个媒体人来说，你自己肯定是希望你自己的这个新闻有一些流量表现的，但是我又特别的分裂，就是我特别希望自己能够安全，希望我的报道能够平稳的存在下去，所以说我就一直处于这种爆款和这个安全中比较撕裂的状态。所以目前为止啊，我上热搜的这种稿子从来没有一篇是属于这个宏观或者是区域科技报道，往往是一些比跟这个民生还有社会新闻关系比较大的，比如说什么红马怎么来的呀，然后一些白墙线啊等等。那但这是不是代表你自己的报道就没有一些影响力了呢？其实不是的。就比如说这一篇报道，其实在我们这种在一财的平台，它这个点击量其实是非常一般的。但是这个世界知识产权的这个采访，它是除了央视的除了那个国社的采访，只有一财拿到了我们的这个专访的机会，因为我们已经跟他们建立了6-7年的一个联系。那这一篇的转发其实也是这个新任总干事在他就职之后他们的官方媒体官方那个渠道第一次转发就是媒体的报道，所以说也算是提高了一点点的声量了。那虽然我们的这个报道领域它是决定了很难出爆款啊，但是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些微小的改变，就比如说去年做的这些尝试哈，也可以看到有明叔啊，我们一起就是和这个科学家们一起这个探星下田。那说实话做这个东西的时候我是特别焦虑的，就我这个人是从来不会失眠的，但是领到了这个任务的时候，就是说是4月份要推出第一期，但是3-4月份的时候当时还没有动静，所以那个时候特别焦虑，然后甚至是失眠啊，因为觉得要开天窗了。但是特别幸运啊，就是在这个长期的包工头的压榨下，特别是明叔和那个小黄同学，在我的这种一年的这个压榨下，我们成功的做了这个7期节目。虽然大家只看到的是这7期啊，但是我们其实是为30多个人，然后量身定做了一个拍摄的脚本啊，还有这个采访提纲，然后最后只收到了这个10个人左右的这个答应，可以说是我们是每发表这个8-9个的邀请，然后只有1个人就是答应我们的邀约，就是说去年这一年我是经历了特别。